最近呢，马英九先生啊又来大陆刷存在感了，全程呢又是避重就轻。那区区一个副国级的退休干部呢，没什么好聊的啊。咱们呢要聊就聊个大点的，聊聊国民党和民进党呢都不敢仔细谈的问题：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台湾到底属不属于中国？两党在这方面的论述啊，其实都比较感性。民进党呢说台湾早就是一个国家了，至于什么时候是的，每个民进党党员啊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至于国民党呢，他们的答案啊则更像一个男人和小三被原配堵在了 motel 里时的回答，道德上呢明白底线应该在哪里，嘴巴上呢也说得很溜，但是啊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开小差的冲动。国民党如果真的想要统一啊，那就不会只派个已经退休了的前党主席了，但是呢他们又必须有所行动，因为蔡英文也访美了嘛。那美国现在懒得理会国民党，那国民党呢只能在共产党这个大冤种身上刷存在感，但是呢他们又不敢跟共产党走得太近，那所以呢就让一个已经退休了的没有什么价值了的前党主席发挥下余热，觉得好的话呢，哎，你看我们国民党有本事安抚住老共哦。那结果不好的话呢，马英九只是一个已经退休了的前党主席之一，并不能代表我们现在的国民党。那所以说国民党这个政党说好听点呢是个精英政党，说难听点呢就是小商人习性作祟，要钱要脸要地位，但是呢又不愿意扛风险，活该呢在哪都是二流。反正我看国民党民进党啊大概都说不清楚了。至于共产党呢其实也说不太清楚，因为台湾的归属问题是共产党的贞操，不容质疑也不容讨论，没法讨论的东西啊他就永远不可能说清楚。那既然都说不太清楚，那就有咱们吹牛逼的空间了啊。当然这个牛逼也不能瞎吹啊，就闭着眼睛吹呢可能会被大陆和台湾同时封杀，中国的美食呢如无必要，尽量不放弃的好。所以呢我们还是从史实出发聊比较安全一点。蔡英文在前几年呢其实尝试做过一些突破。2017年的时候蔡英文出去访问，打的旗号呢是南岛族寻亲，千里迢迢呢去太平洋上去寻根去了。那这个呢我们不能说蔡英文是完全胡说的啊，他确实呢有一些根据。1975年时学者舒特勒和马克发表论文，认为台湾有可能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1991年彼得贝尔伍德又通过番薯的传播间接证明了台湾与南岛语系的关系。2007年台湾的医师林玛丽又通过对台湾人的血液分析得出 91% 的闽南客家族群中 95% 有原住民血统， 90% 以上的台湾闽南人客家人有百越的血统，并不是纯粹的北方的汉人，反而呢是和东南亚比较相近。那这些说法呢其实都是想证明一件事情，台湾和大陆没关系。那他们的每句话呢可能都是有依据的，而且听起来非常的唬人，但是呢就是跟他们的结论没啥关系。因为在福建的漳州、宁德、泉州、福州都曾经发现过遗址，出土的一些石崩、石戈以及石叉等物品呢在一些南岛国家呢也曾经被发现。那所以与其说台湾和南岛族有关系，不如说大福建地区和南岛关系近。至于百越血统啊那就更搞笑了，百越人呢本来就是一群居住在长江以南至越南北部地区的人，那因为族群复杂呢里面建了 N 个部落和国家，因此呢被称作百越。台湾的学者呢证明了台湾人有百越血统啊，就恰恰说明多数台湾人的祖先是中国人啊。其实只要去测测福建人的基因，那跟台湾人应该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一定要说中原人才是中国人的话，那美国人其实几百年前就基本被灭族了呀。那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全都可以滚了，那东南亚属于土族呀，是不是？那学者们做出来的东西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只是呢被政客们利用歪了。你当然可以去考古证明说，哎，中南海是金朝的金人开始建的哦，但是你不能以此证明习近平他就不能待在中南海里面呀。那一个地区到底属于不属于一个国家和管辖权是有关的。这里呢就要说一说中国大陆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官媒比较瞎掰的地方。那很多中国的媒体呢为了凸显台湾归属于中国，那强行把中国对台湾的统治权往前推了不少。那一个说法呢是公元230年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治理留下了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那这个当然没错啊，可是呢这不能证明说台湾在当时属于中国呀。中国还在古书里记载了嫦娥飞升的月亮呢，那美国人登月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获得中国的允许啊，把台湾和中国的三国联系起来呢存在一些误导。那还有一些官媒呢也说的比较含糊其辞，那比如说中国驻德大使馆说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立行政机构，那这句话误导性就更强了。宋元以后到底是在说明清还是在说宋元之时呢？那说是明清就很奇怪啊，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说秦汉宋元之后呢？那秦朝听起来更古老点啊。但如果说宋元之时啊，并没有证据证明宋元时期中国对台湾有统治权，在元史中呢确实提了一句说蒙元祖远征日本因风失败，于是设置澎湖企图进取日本，但是蒙古呢并没有真的统治过台湾，那台湾和澎湖啊它并不是一个概念，包括后来宋朝也有澎湖巡检司，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管理过台湾。我觉得自媒体说这些也就算了啊，作为官媒搞这些含糊其辞的说法就很不堂堂正正了。我估计咱们如果要去跟这个驻德大使馆较真的话，他们就会说，哎呀，我说的这个宋元之后的意思呢是明朝。 啊，这个说法呢就勉强说得过去了。那要说到这个明朝的台湾啊，那还得先聊到日本人。那明朝呢是在1368年建立的，而在元末明初的这段时间里呢，日本正在经历南北朝对立，那就是南方的村子们啊搞出来一个天皇，北边的村子呢也搞出来一个天皇。日本史学界呢为了仿效中国魏晋南北朝啊，那所以呢也就自称这个时间段为南北朝对立。那两边的村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械斗，最终呢北方的足利尊氏打赢了，而南方村子里的一些职业兵呢因此也就失业了。那这些失业的武士为了再就业，于是呢就以九州岛的沿海地带以及岛屿为基地，那开始在中国沿海搞武装乞讨。这个就是明朝早期的倭寇之乱。朱元璋呢是个钟爱种田的人啊，想法也比较淳朴。那既然你们倭寇老是在沿海抢，那我就禁止沿海的百姓出海，甚至把沿海的百姓迁去内陆种地，那不就行了吗？那这个在初期呢确实是打击到了纯日倭寇，但是呢也给大明沿海地区的百姓带来了问题。那一方面渔民都是靠海吃海的，那能金枪鱼管饱，为什么要种地喝粥啊？那渔民的主业本来就不是种地，你现在迁去内地了，那别说蛋白质了，碳水都不能管够啊。那所以沿海的小老百姓呢是很不爽朱元璋的海禁的。再一个呢则是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商们，元朝的面积虽然很大，但是治理非常粗犷，那基本上不太管汉人老百姓做什么。当时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是很受国际买家的欢迎的，因此很多沿海的大商人呢都是在做国际贸易。那一部分商货呢是卖去日本，那一部分呢则是沿着海岸线南下去到东南亚进行销售。但是明朝的海禁啊就把他们的财路给堵住了。朱元璋时呢大家一起绝食也就罢了，那到了永乐朝呢则是搞了个郑和下西洋，那其实呢就是国家吃独食，把对外贸易啊给垄断了。那断人财路有时候杀人父母啊，那沿海的贸易商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了。那加上大明呢恰巧又把普通渔民的活路给堵死了，于是呢沿海的富人出钱，穷人出力，那走私商队就出现了。而日本那边呢因为南北村械斗，导致大量的南村打工人那尝试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讨生活，那作为廉价劳动力呢，于是呢就很自然的和东南沿海的这批中国走私人合作了起来。初期时呢有日本人加盟的走私团队啊，走的线呢主要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到日本的平户、长崎等港口之间。那最大的利润来源当然是走私贸易啊，自家的老百姓当然不会抢，但是路过别人的地盘时呢顺带的也会做一些抢劫的勾当。那初期的蓝海市场嘛都有这个毛病，那管理比较混乱，人员呢也比较杂，所以名声啊就不大好。那面子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嘛，那既然有日本人加盟了，那黑锅呢当然就是交给他们了。那所以明朝中期时呢，虽然倭寇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中国的本土走私商了，但是呢还是统称倭寇。而在明朝的中期呢，海上的格局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那15世纪末到16世纪是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历史书上呢主要着重讲的呢是新大陆的发现。在新大陆，西方搞到了大批的黄金、白银等重金属，但是新大陆的生产力呢是有限的，那光搞到了大量的钱，那岂不是通货膨胀了？那所以此时亚洲呢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16世纪葡萄牙帝国发现了好望角航道，从此呢来往亚洲不必再经过波斯湾，打破了阿拉伯和意大利对欧亚贸易的垄断。那配合这些新兴的海权国家在新大陆暴力借贷的重金属，那他们当然呢就要来亚洲扫货了。中国在民国以前呢都是一个贵金属本位的国家，那西方强劲的需求无疑代表着巨大的利益。当利益大到一定程度，并且商业模式被证明可行时呢，资本就会开始大量入场，市场呢从蓝海向红海转变。明初呢像日本的海上走私规模啊还是比较小，到了明朝中期，办钱庄的徽商、苏州、浙江的丝绸商、福建、江西的陶瓷商都参与了进来。嘉靖年间，徽州的财团扶持的汪直呢就把走私的规模做得相当的大。那不少朋友估计都看过大明1566那部神剧啊，里面胡宗宪在浙江抗倭，其实呢主要就是在打汪直这些人。至于为什么嘉靖在改稻为桑的同时又对打击倭寇这么上心呢？那因为一方面要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呢则要打击主要的竞争对手，缺一不可。汪直后来做成了东亚最大规模的武装海商集团，那并且呢受日本战国大名的邀请，在平户岛设立了贸易港。汪直呢甚至还在平户立了个国，自称辉王。后来汪直呢被胡宗宪从日本骗回了国，砍了头，那倭寇不受管控，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呢反而就更加严重了。汪直之后啊最牛皮的海盗是李旦，那李旦更猛啊，他趁着西方资金大量涌入的风口期，把生意呢从中日一直扩张到了印尼和菲律宾。西方资本当然也不差啊，早在16世纪呢葡萄牙人就喝了头汤，占据了澳门。1543年呢葡萄牙人其实就已经发现了台湾岛，将其命名为福尔摩沙，但是葡萄牙人啊却没有占据台湾。那因为此时的台湾呢基本完全未开发，只有极少数的汉人在台湾开发了一些小港口供中转所用，全岛呢能在平原上见到的原住民加上汉人不到10万。而葡萄牙来东亚的主要目的呢，一是中国大陆的丝绸茶叶，二是日本的黄金和白银。那航道上呢并不一定需要经过台湾，那因此呢就没有选择台湾。1579年荷兰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开始与西班牙展开了海外殖民的竞争。1604年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呢也来到了中国附近，最初呢想抢已经发展的不错了的澳门，那结果被葡萄牙人击退，无奈呢只得占领了澎湖。1624年新任福建巡抚南居易出兵围攻澎湖的荷兰人， 战争呢断断续续打了8个月，谁也奈何不了谁。最后呢由大海商李旦出面调解，荷兰人呢退出澎湖，而大明这边呢则同意荷兰人占据此时还不属于大明的台湾岛。荷兰人最后占据了台湾南部的大员，那也就是现在台南市安平区，然后呢以此为据点开始进行扩张，很快啊就基本控制住了台湾南部。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计，这个时候南台湾呢已经有了一些人气，那除去深山老林里的原住民，平原上的原住民有5万左右，汉人呢则有3万左右。荷兰的原宗主国西班牙担心荷兰会以台湾为据点切断中国与吕宋啊，也就是菲律宾的海上商道，那于是呢派出舰队在台湾的北部基隆港建立了据点。西方人的到来啊，让东南沿海的走私生意急剧攀升，那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西班牙人都必须依靠中国人替他们收货转运。而此时台湾的定位呢就像极了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香港。大明呢虽然明面上禁止私人与海外通商，但这个需求啊实在是太旺盛了，那于是呢就造就了17世纪台湾的高速发展。1623年呢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郑芝龙呢加入了李旦的团队，开始呢他主要负责日本的业务，还在日本呢娶了武士田川七左卫门的女儿田川氏。郑芝龙的语言天赋特别的强啊，会说闽南话、南京官话、日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那荷兰人刚刚到台湾时呢，李旦就派了郑芝龙这个小弟前去协助荷兰人。那说是协助啊，其实呢就是李旦集团驻台湾代表。明面上呢荷兰人统治台南，但是荷兰的海外殖民地很多啊，也分不出太多的舰队防卫台湾。台湾海峡周边的海盗势力加起来比荷兰人要强很多，只是荷兰呢拥有变现的能力。那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啊，中国的很多团队呢负责了生产部、物流部，其中李旦集团占比较大，那还顺便呢负责了安保部。荷兰团队呢则负责销售部和市场部，而郑芝龙呢则是李旦集团在台湾地区的一把手。那这里要分享一则八卦供大家吹牛用啊，为什么郑芝龙能被李旦重用呢？在难游录中啊有记载啊，说李袭者闽之巨商也，往来日本与夷狭，遂弃妻子娶于夷，芝龙少年较好，以龙阳视之。我就不展开说了啊，懂得都懂。那1625年8月李旦突然去世，那这种非现代化的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很不明朗的，那公司呢马上就四分五裂。郑芝龙呢继承了集团在台湾的产业和军事力量，成立了新的郑氏集团。郑芝龙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他搞了一套山武商和海武商的管理系统，在大陆从浙江到广东有金木水火土5家山商，专门负责海外商品啊进入中国后的分销以及中国商品的采购。水路上呢则有仁义礼智信5家海商负责东洋、南洋、西洋的转运以及售卖。那最牛逼的地方啊，是郑芝龙呢不搞全资控股那套，而只是占部分股份，甚至呢还会对有潜力的商家进行投资。那这么一搞啊，很快就把盘子做了极大，人人呢都能在郑氏集团赚钱，人人呢也都愿意维护郑氏集团的利益。1639年，日本因为岛原之乱啊，开始闭关锁国，只允许郑氏和荷兰集团船只进出日本。啊，西班牙就倒了大霉啊，在北台湾进行的大量投资全部打了水漂，很快啊他们的商业版图呢就全部被郑和集团给吞并了。而进入日本的船只里呢，郑氏的船只啊常年维持在荷兰船只的7到11倍，这个就使得郑氏集团呢在东南沿海以及台湾地区的影响力其实远超荷兰人。这之后呢崇祯自缢，郑芝龙呢甚至开始进入政界，扶持了唐王朱瑜鉴称帝，那自己呢搞了个太师的官当，那可惜呢后来昏了头啊，就投降了清朝，引狼入室。清朝作为新资本呢进入郑氏集团，几乎就把郑氏集团给蚕食光了。郑氏集团的二代掌门人郑成功呢就眼见弄不过清朝啊，增量弄不出来啊，就只能在存量上想办法，于是呢就把屠刀挥向了原本的合作伙伴荷兰。1661年呢郑成功发兵台湾，那销售部的荷兰哪里是郑氏保安部团队的对手啊，那1662年郑成功彻底占据台湾，将荷兰人赶了出去，明郑集团正式成立。但是很可惜啊，同年郑成功呢就病逝，由儿子郑经接任董事长。那原本郑成功计划继续向西班牙人控制的吕宋进军，建立一个群岛型的海洋国家，但是掌门人一去世啊就万事皆休。那这种成员极复杂的初创公司呢最怕换话事人，其后呢明郑集团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一直到1683年原集团出走的元老施琅带着清军击败了明郑，将台湾呢收入了清朝的版图。正式经营台湾的过程呢乏善可陈，但是有一点呢我估计大部分人不知道啊，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是发动政变继承的王位，那和叔父郑熙代表的泉州海商集团啊交恶，那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呢，郑经就只得更为倚重广东籍的海商集团。那因此在明郑时期，大量的广东人移民台湾进行贸易和屯垦。但是不管是福建人还是广东人移民台湾，都让台湾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因为原本的台湾人口啊实在太少了，明郑呢虽然说跟荷兰一样啊宣称占领了台湾，但是呢势力主要只是集中在台南的平原上。那不是说他们不想让势力遍布全岛啊，而是整个岛上呢没几个人，到处都是没有开发的丛林或者山脉。那台南呢是开发的最好也是人口最多的地区。北台湾呢虽然被西班牙稍微开发过一下，但是时间很短。 在西班牙人离开后呢，就又没落了。前面说了，荷兰人在这个时候啊，南台湾平原上呢，大概有50000原住民，30000汉人。那经过正式的发展，原住民人数呢，还是维持在5到6万，但是汉民呢，超过了10万，大多呢都是从福建、广东移民至台湾。民政呢，虽然说占领了台湾，但是呢，并没有把台湾发展得太好，因为多数民政的员工呢，都只是把在台湾的生活当成了工作出差，那根呢还是在大陆。而民政呢，在福建、广东的陆地上呢，也有自己的根据地，因此呢，就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开发台湾，像粮食之类的资源，那很大一部分呢都必须从大陆运到台湾，这也是为什么清朝的小帆船啊都能收复台湾的一个原因。那因为民政呢在大陆的所有基地都被侍郎给捣毁了，台湾岛上的人呢如果继续负隅顽抗啊，就只剩进山打猎一条路了啊。后世呢把郑成功收复台湾或者清朝收复台湾吹得神乎其神呢，其实更多的呢是因为有大家都懂的政治意涵。那实际上当时的台湾和现在的台湾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明清交际之时的台湾呢都只能达到这个程度，那往前再去讨论台湾的种种历史呢，其实几乎就没有必要了，就纯粹的是瞎嗨。那台湾真正的发展呢，其实还是在清朝。康熙刚刚击败民政时呢，朝廷上爆发了激烈的讨论啊，到底是要弃台呢，还是把台湾纳入中国的版图？是不是觉得弃台很不可思议呢？啊，其实没啥难理解的。清朝呢，刚刚打完三藩之战，国库空虚。台湾呢孤悬海外，岛上呢基本是啥也没有啊，真要纳入统治，别说收税了，那还得在岛上设置新的军队和公务员团队，那纯纯的赔钱货啊。那最后呢，康熙还是决定把台湾纳入版图，但没有什么说这个什么中国一个点都不能少的想法，主要呢是不纳入管理，那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个什么别的势力把台湾给占了，到时候呢又会威胁到东南沿海。而即便台湾被纳入了中国，康熙对台湾呢也是限制多于发展。那康熙禁止大陆一般平民擅自进入台湾，并且呢完全禁止了广东人渡台，那原因也很简单，那一个人口众多的台湾呢，对清朝的稳定并没有好处，而政经之后的民政主要依靠的是广东人，所以呢，绝对不能让广东人再进入台湾，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呢，只有少量的福建人可以进入台湾，为几个朝廷指派的大户干活。其实呢，我在以前聊东南亚的华人帝国南方共和国时呢，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当时我用的论据啊，是一些学者猜测的航线问题。那沿着浅海去东南亚啊，风险更低，但是呢，没有考虑政治因素。现在想来啊，政治因素可能还大过安全因素，毕竟下南洋的呢都是穷人，那风险什么的真的无所谓。而东南亚呢既有福建人也有广东人，但是台湾人确实是以福建人为主，那现在呢也能解释得通了。到了雍正继位后呢，对台的方针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雍正二年，广东省移民来台的禁令被取消，清廷呢也开始在台湾开办水田化运动，稻米逐渐取代了鹿皮，成为了新的支柱产业。虽然清政府呢不鼓励大陆人去台湾啊，但是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中国人民啊。那当时的台湾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呢又优秀，那中国的航运能力呢也在提高。那最重要的是啊，华工进入东南亚和美洲捞钱呢已经成了产业链，那打了个很好的样板。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某地发现了一座金矿，那已经扎根在当地的华商呢就可以找土族的首领买下这座矿，然后呢确定劳力需求，接着呢福建广东的人力中介啊就会开始招人，那再由专门的物流公司呢把这些打工仔送往马来西亚，但是当时的名字没那么好听啊，那个时候呢叫猪仔。台湾呢也是差不多的，那比如说这个彰化的施家就是施琅的亲族了，那他们呢就是去泉州招人，去彰化替他们开垦土地。早期台湾的生活条件呢是非常艰苦的啊，到处呢都是丛林和沼泽，那各种热带疾病。那台湾人信仰的王爷千岁啊，很多呢都是从异鬼升级上去的，其实呢就是瘟神啊。这个和当时大批的开拓者受疫病的困扰有很大的关系。那可惜雍正活的时间呢比较短，继位的乾隆呢对台湾就没啥兴趣了，基本上呢就是让台湾的官员随便搞，那导致台湾在乾隆年间呢吏治极度败坏，民乱不断，一直到嘉庆上位啊，情况呢才有了一些改变。到了嘉庆年间呢，也就是19世纪初，那中国对台湾的开发啊又突然进入了一个小高潮。嘉庆呢放松了大陆对台湾的移民，那只要是有点实力的都可以向政府申请开垦台湾的垦照，而不仅限于之前的几个大户。垦户是做什么的呢？类似于美国当年的西进运动，那其实呢就是开发无主的荒地加坑蒙拐骗，甚至是抢原住民的土地啊。不要觉得中国人就会比美国人高尚很多啊，嘉庆年间呢出过多起汉人屠杀原住民抢夺土地的情况。那不过呢台湾还不至于说这个死掉的原住民才是好原住民，虽然存在武力抢地的情况，但是呢多数情况下呢还是半哄半骗的低价拿地。那还有些汉民呢愿意贡献下肉身啊，通过婚姻关系取得土地，因为不少大陆来的劳工啊都是叫罗汉脚，其中呢很多人啊最后呢都和当地的平埔人女子结合。那平埔族群呢在清朝时呢也被称为熟番，大体呢就是那些住在平原上的原住民啊，起码呢能交流。那汉人呢与原住民通过婚姻啊使得族群间不断融合。那到了中华民国时呢， 多数平埔族群的原住民啊，都没有被认证为原住民族，那实在是因为跟汉人啊融合的太好了。在清朝大力发展台湾的同时，列强呢也开始了对台湾的觊觎。1958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败北，台南和淡水在天津条约后都被列为对外开放的港口，高雄和基隆呢也在随后成为了开放港口。1874年，依然还在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呢，已经初具实力，那他们制造了牡丹社事件，向台湾出兵。虽然没有能够成功的占住地盘，但是呢，这个使得清朝对台湾的重视程度猛然提高。1875年，沈葆桢以清占大臣的身份抵台，他推行开山抚番的政策。简单的说呢，就是平原上的地啊不多了，那进山弄深番的地区。沈葆桢呢，虽然在台湾只有一年多啊，但是从他手上开启了武力东拓，逐步呢将台湾东部也纳入了大清的领土。不过死的原住民啊也极多，后世大家不聊呢，其实无非是因为原住民是少数民族，那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汉人为主的社会。那沈葆桢呢还认为，要想彻底稳住清朝对台湾的统治，还需要继续增加台湾汉人的数量，因此奏请朝廷取消了过去限制汉人携眷入岛、禁止汉人偷渡、禁止汉人进入山地、禁止汉人娶原住民女子等禁令。其后呢，刘铭传任福建巡抚，又奏请朝廷呢将台湾独立建省。除了继续推进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外呢，还展开了对台湾近现代化的建设，开办新式学堂，扩充行政区划，设最初的台湾铁路，福州和沪尾间的海底电缆，办理电报、煤务、邮务等等。当时的中国啊，台湾可能是唯一一个拥有全省电力通信网的省份。那然而呢，所有的高速发展都被日本人的到来所打断。那有关日本和台湾的恩怨情仇啊，我的长度呢有限，只能下期去讲了。那还是来总结一下早期台湾的变化。首先，台湾的原住民他不是汉人。那如果非得要去谈起源，那绝大多数台湾人呢也没什么资格去谈。但是公平的说啊，初期的台湾的发展靠的呢还是汉人。明政时期呢，对台湾的发展还只能算是开胃菜。清朝中后期呢，才是台湾质变的阶段。康熙收复台湾时呢，台湾能够统计到的人口大概在20万到30万之间。到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时呢，人口已经达到了300万。田地的开辟呢，也从南到北，从海岸线向内陆扩张。最关键的是，汉人屯垦者呢，将精耕农业引入了台湾。汉人在台湾建立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水利系统，加上中国长期累积的精耕细作的经验，将台湾原本一年一熟、纯靠稻子自由发挥的稻米生产变成了一年多熟。明政时期呢，台湾的粮食产量还不够20万人用的，必须要从福建运送粮草。但是到了19世纪，台湾生产的米粮已经开始反向供给给福建、广东，甚至在清末时呢，板桥林家曾经呢还去华北救过灾。除了粮食外，台湾的经济作物呢也飞速发展。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台湾糖呢已经是东南亚著名的食料商品，茶叶和樟脑呢也被大量的出口。而清末台湾的近现代化发展速度呢也非常快。那应该说，台湾刚被郑成功收复时呢，基本还处于石器时代，经济水平远低于大陆。到了清末呢，台湾已经算得上比较发达的省份了。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呢，台湾的汉人是绝对意义上的中国人，平原上的原住民呢也可以算作中国人。那至于山野的高山族，那我认为呢，叫他们中国人就比较勉强了。但是显然在清末，中国的统治者呢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汉民开始进入山区，部分高山族原住民呢被屠杀。站在汉人的角度呢，当然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了。但是呢，从原住民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倒了大霉。可是历史这个东西啊，它讲的是成王败寇。中国呢是单一民族国家，虽然宣传上呢说是多民族，但是这种话呢，请听听就好了。我想多数的纯汉族台独，那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祖先曾经侵害台湾的原住民而感到愧疚，大概率会说呢，哎呀，这个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还提他做什么呢？那因为原住民弱势，他当然就提不动。但是现在大陆呢是强势，所以可以提。今天呢，咱们讲的是台湾早期的历史。我想大概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时期的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其实只需要有这么一段历史，以中国大陆和台湾今天的强弱对比，台湾其实就很难独立了。当然，如果只有这段历史，也许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感情啊还没有那么复杂。那下一期呢，咱们就还得讲讲日本和伟大的中国国民党对台湾的改变。